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晚上的聚会，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64首，赞美诗164首。亲爱的同工、兄姐、执事、负责人，大家晚上平安。小弟感谢神的带领，有机会跟各位兄姐一起来学习圣经上神的话语。晚上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，信仰的领受跟体会，用主虽然这个主题分两个段落来跟各位一起学习，希望我们能够在信仰生活上能够互相勉励，彼此都能够得到造就。第一个晚上第一点就是顺从神的旨意。我们请翻开以赛亚书30:20，以赛亚书30:20在旧约839页20节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我们在生活当中，饼跟水都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必需品。信仰要活命，艰难跟困苦就是我们成长的养分，我们只有接受，没办法拒绝，也不要去抱怨。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所谓的灾难，所谓的困境。当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， 我们会祷告，我们会读经，我们会来参加聚会，并且将一切来交托给神。啊，希望神能够带领我们，能够引领我们，能够走出困境，并且我们来学会，并且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这个逆境。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二十章以下下半段所讲的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当我们遭受到困苦，遭到患难，当我们身在那个环境的时候，当我们靠主要胜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的教师就出现了。原来神是用患难的环境，用遭患难的过程当老师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教导我们，把这个属灵的功课能够再提升，提升到我们属灵的程度。我们再继续看二十一节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阿们。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我们会思想，我们会学会来遵守，来接受神的安排。这边圣经有写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后面有声音并不是有人在跟我们讲话，后面就是经历，就是指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所遇到、所面临到的各种患难。我们有，比如说我们工作不顺遂，或是我们身体有病痛，或是我们家庭遭遇到一些事情，如果在当时我们不接受、不顺服，就好像我们站在原地没有往前走，那我们站在原地就没有后面。所以后面就是经历，当我往前走一个礼拜，当我往前走一个月甚至更久的时候，我们回头就有后面。当我们勇敢去面对，全然交托神，依靠神，最后得以胜过试炼，所得到的体验就是经历。当我们开始行走，有时候我们会偏向左边，偏向后，偏向右边，这时候属灵的经历就会跟我们讲，要慢慢的回来，要开始修正了，啊，不要再往左边，也不要再往后右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、圣灵的引导，在我们行在主路上，在奔跑天国的路上，都不会走偏。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，我们来翻开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四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四章二十二节的下半段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四章二十二节的下半段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。啊，这是保罗在勉励啊，这是保罗也在呼应这么说。他说，艰难既然是必然的，那我们就必须要学会接受，因为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因为神允许我们遇到艰难、遇到困苦，都有他美好的旨意。他要信徒将艰难困苦当作饼、当作水吃下喝下，就是要让我们将困难当作是如同饮食一样，吃惯了，生命才会成熟，才会长大。而受苦就是滋养属灵生命的最佳的营养品。 如果一位基督徒没有接受到苦难，那么他的灵命就无法成长，甚至停在属灵的婴孩这个阶段，这样是非常可惜的。也许我们现在，也许我们曾经陷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尽办法要来用各种方式来解决。但是有一个关键，这个关键就是是否神在我们心里当中，我们是否看清楚，是否明白神的旨意在哪里，我们是否有听到神的声音，我们是否有谨慎我们的脚步行走在正道当中。我们再看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在新约的348页，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，十三节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里面。阿们。我们是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，还是要隐藏圣灵的感动？我们不妨有空的时候打开耳朵，仔细的听圣灵温柔的慈声。神他都一直在我们的心里，因为我们确信，我们知道神他是爱我们的。我们再翻回来以赛亚书三十章第十八节，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十八节，十八节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阿们。神要我们等候，因为他要施恩给我们，而我们等候都是有福的，而且主必然听见，神因为听到我们的哀求声要施恩给我们，他听见的时候就会应允给我们。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当我们处在困境的时候，当我们向神发出哀求声，但是好像事情没有什么好转，有时候反而是更严重了，或者是我们根本就莫名其妙的会遇到一些状况，让我们百思不解，为什么会遇到这样子不好的一个状况，不好的糟糕的状况呢？这时候小弟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，小弟就会想到我们圣经有许多的有几位人物，我就会想到约伯、大卫、约瑟、哈拿这些圣经上人物所描写的他们的事迹。约伯他坚持敬畏神，在信仰上严以律己，但是他却接踵的 遭受重大的不幸，从丧失所有到丧失全部的子女，直到全身都长满了毒疮，心灵一次又一次的受到重创。大卫呢？大卫他也是很敬畏神，却受到扫罗的追杀，被人污蔑，被人辱骂。约瑟敬畏神，却被视为强奸犯，下监多年。哈拿呢？因为她无法生育，被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年年的取笑跟欺负。这些人物在经历委屈的当下，不知道受了周遭多少人的论断。约伯跟约瑟 简直是丧失所有的尊严。大卫逃亡，他也丧失了自由的生活。而哈拿呢，应该受到不少异样的眼光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当以上的人物，他们活在痛苦的当下，有没有在一瞬之间怀疑过神？啊，我们都常常会喜欢看到人光鲜亮丽的结局。最后，我们看到约伯，他得到了比之前加倍的祝福，而大卫他却成为一代的有名的君王，约瑟成为尊贵的宰相，哈拿成为以色列重要先知撒母耳的母亲。这些我们看到他们有超群的荣耀，盖过他们曾经受过重大的创伤。除非我们也曾经经历的，也曾经是过来人，不然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这些人物所经历的痛苦，可能我们会少了那一份的同理心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5章第八节第九节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节。以赛亚书55章第八节，以赛亚书55章第八节，在旧约867页第八节，神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”第九节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阿们。如果用这一段经文来诠释我们刚才所讲的圣经人物所经历的事迹，神让他们遭遇的是为了成全神在他们身上神的旨意跟造就。从大卫身上，神造就了他身为君王的任性；从约伯身上，神造就了他更一层楼的信仰；从约瑟身上，更是看到了神对整个以色列人长期的重大的计划跟美好的旨意；从哈拿的身上，神造就了一位伟大信仰领袖的母亲。这个时候正在经历患难的我们，有没有想过神同时也在我们的身上，也有他美好的旨意？有时候人往往在苦难的时候才会想起神，才会寻求神。啊，我们生活在顺遂当中，也许在祷告上我们比较容易松懈，而神可能就借着病痛，借着我们生活上工作上的不顺利，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他。也许在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，神让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，为的是要来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忘记依靠神。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做错事，神借着苦难要我们来悔改，要我们来思想。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苦难它只是一个过程，一个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一项计划。所以我们常听到正道，也许有人常讲苦难是包装过的恩典，而我们在实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所要学习的课题就是顺服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5章第八节，希伯来书第5章第八节，在新约的316页， 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这里是提到主耶稣基督的顺从、舍己、遵从神的旨意，就成了我们这些顺从他的人得救的根源。既然主耶稣都为我们做了榜样，我们就应该顺服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刚才小弟有提到苦难它只是一个过程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苦难的在困境的当下，我们是否信靠神，是否顺服神，是否我们祷告祈求神的帮助。当然每每想起圣经上的约伯、大卫、约瑟跟哈拿，更是让我们学习到，虽然我们身为旁观者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批评正在经历痛苦与一些不寻常事情的人，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去预测神在他们身上、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伟大的旨意。第二点，我们来讲遭试炼得到益处。施洗约翰他做见证，他说基督耶稣来了，要用圣灵的余火给你们施洗。施洗约翰讲一句话，是预言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要降下，门徒将要被圣灵充满，有大风与舌头如火焰显现的异象，而且并显明圣灵本是焚烧的灵，他能净化人心，引导人走向圣洁之路。来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一章第六节。彼得前书一章的第六节，在新约335页。彼得前书一章的第六节，第六节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信心既然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这里更宣告了我们基督徒为了信仰必须经过火炼的试验，来成全完备的个人的信心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明白神的试炼是对我们有益的，为了要查验主的美意，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态度我们来面对。在试炼考验当中，让我们能够经得起磨难，我们能够得到造就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而且还站立得住。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的28节，在新约218页。罗马书八章的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那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阿们。谈到试炼，往往我们就会想到神的管教。当我们有过错的时候，神的爱鞭打着我们，管教我们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章第11节。希伯来书12章第11节，在新约的325页，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但是我们人带着肉体，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，我们心灵都有亏欠，我们总是让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让我们挺不起来。我们不如换一个角度来想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五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五节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劝儿子的话，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第六节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第七节，你们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第八节，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狮子，不是儿子了。阿们。我们再来看，翻过来哈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，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我们刚才有提到约伯为人完全正直，他是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堪称为我们的楷模。但是他受到试炼之后，他的灵性也更加的进步，也更认识神的旨意，因为他说他亲眼看见神，而且他厌恶自己，感到是何等的渺小跟无知。神让约伯成为福气的模范。那我们又看摩西，摩西他学得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皆有才能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，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，在新约一百七十二页，二十二节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然而摩西壮年的时候血气方刚，有勇无谋，不能成事，所以受到神的管教，他就逃往米甸，在旷野寄居了四十年，让他磨练，来让他的修养更好，他就成了谦和敬虔的人。神让他在旷野四十年，就是神要重用他，神有他的旨意，有他的计划在。我们看到约瑟本性善良，他信心全备，他仍然受到试炼。原来出于神的美意，落难埃及，从基神开始磨练，逐步受到栽培，作为宰相的人力，有宰相的人力跟恩赐，他就成为神重用的器皿，再次发光，荣神益人。我们来翻开雅各书一章十二节，雅各书一章的十二节，在新约的329页，十二节，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、爱他之人的。阿们。试炼既然是基督徒必经历的功课，又是叫我们得益处，我们就应该坦然地接受，而且能够得到造就。何况主曾经应许，忍耐经过试炼的人必得到生命的冠冕。彼得也勉励信徒要欢喜承受火炼的试炼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四章，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，在新约的339页，十二节：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。第三节：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彼得勉励信徒在试炼当中要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我们必能够得到主的荣耀跟福分。我们在试炼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，就是要祷告，不要自以为刚强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十二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十二节，在新约238页，十二节：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十三节：你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既然我们是照神的旨意受苦，要一心为善，我们就要全然的交托那信实的教化主、造化之主。我们来翻开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五节，在新约316页，希伯来书四章的十五节，十五节：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主也曾经经历过世上的苦难，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必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还有一点时间，小弟来讲小弟的一个见证。这见证小弟也曾经分享过，在十几年前，因为受到朋友的推荐，也受到朋友的介绍，因为自己的贪念，自己想要在快速的时间能够改善家庭的经济，所以朋友就介绍我们啊，借着团体的力量，借着通路能够赚更多的钱。那时候小弟想说，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目的就是要为了给家人过更好的生活。在那段时间啊，之前小弟也很少到教会来聚会啊，当然小弟也很少读经， 也很少向神祷告，但是小弟却相信自己只要靠着经营团队的帮助，辛苦了几年以后就可以翻转人生，可以快速地达到设定的目标。当时候在管理阶层的不断的画大饼的利诱之下，小弟却用不正确的方式来走捷径，导致经济负担过重。在那个时间，因为忙着冲刺，也没有时间来陪伴小孩子的成长。一直到神提醒，神用经济让小弟陷入了困境。当时候小弟还觉得不是那么严重。当我开始觉得严重的时候，是我觉得我已经在拖累我的家人，我需要他们的帮助。我跟我太太算一下，我们的资产已经变成负数了。然后再回头看我一对可爱的女儿，他们一直在抱怨我们夫妻都没有时间来陪伴他们的成长。感谢神，神是有恩典、有慈爱、有怜悯的神。虽然我们失去了所有，却得到更多，也借着母亲跟家人的帮助，当时候教会同龄的关心跟带导，在几年以后让我们夫妻又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，让我们夫妻更加的珍惜来与神亲近，来与神亲密，并且当时候有同龄来拉着我们来参加各地教会所安排的灵修课程，让我们重新来认识神，来与神和好。当然这当中也有主耶稣的管教，也有试炼，虽然非常的痛苦，但是感谢神，神让我们夫妻一同艰难的、艰苦辛苦的咬着牙一起努力携手的走过，也让我们家人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能够参加生命教育的事工当中，能够一次又一次的领受神的恩典，而且在侍奉当中能够看到神的大能，然后让我这对女儿都能够在主里很正常的成长，这是让小弟也觉得非常的庆幸的，也感谢神。感谢神在这十几年当中不离不弃，明确的带领我们全家走在主路上。最后小弟来讲结论。我们都会面对自己的信仰状况，当然我们也要看看别人，来想想自己。神呼召我们，真的要我们一飞冲天，高人一点，高人一等，像世人一样，他们拼命的在追求的成就。倘若这样子，我们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吗？能够柔和谦卑，不夺取神的荣耀吗？我们来翻开箴言三十章的第八节。箴言三十章的第八节，这是雅古尔跟神的祷告。箴言的三十章第八节，八节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。第九节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呢？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阿们。最后我们来翻开箴言十七篇十七章的第三节，箴言十七章的第三节在旧约781页，箴言十七章的第三节，第三节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阿们。耶和华他熬炼人心，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的信心是要经历过试验的。想想我们所遇到苦难的环境，不是神允许的吗？他为了要激发，要考验我们的信心。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使命，不就是要有基督的样式吗？让我们来结出属灵的果子。人生在世，历经苦难试炼，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来灵修，在神的面前存着谦卑的心，不管顺境，不管逆境，都能够懂得感谢，靠主胜过苦难。也唯有在苦难当中，我们才能够定睛仰望神，我们才能够在夜间歌唱。感谢神，那小弟晚上的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442首，赞美诗442首，神一路引领。
有生死以后。